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概论智慧书。我们这一堂要开始分享雅歌，这是智慧书的第九堂。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雅歌第一章第一节。那这节诗歌就讲到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那在这一节经节里面呢，他讲到歌中的雅歌，那其实那个雅在原文是没有的，所以它的意思呢就是歌中的歌。那歌中的歌也就是说，在所有歌中呢，它是最美的歌，它是最甜的歌。那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时候他讲到说，比方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这边呢是讲到歌中之歌，像圣中之圣等等哈。那所罗门呢，他曾经作诗歌1005首，这是在列王记上4章32节。那这本书雅歌就是讲到所罗门所作的诗歌当中最美的一首歌，叫做歌中的歌。那所罗门他总共有写了3卷书，一卷是传道书，一卷是箴言，一卷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雅歌。那传道书好像在会幕的外院，他讲到在日光之下，所以是虚空的虚空。那等我们读箴言呢，好像被带到了圣所，那在这边有金灯台的光，所以在这里就得着了智慧。但是呢，真正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把我们带到至圣所里面的乃是雅歌。所以我们知道雅歌它非常的重要，但是也是不容易明白的一卷书。那犹太人呢，他们非常尊重这本书，他们认为这是神的启示，他们把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还有以斯帖，他总共加起来编成了5卷轴。那这5卷呢，是他们在重要的节期的时候他们会一起来唱诵的。那雅歌是排在第一，也就是说是在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诵读雅歌。那其余的比方说路德记是在5旬节的时候来唱的，耶利米哀歌是在7月10日在大赎罪日的时候呢来用的，那以斯帖记呢是在普尔节他们来唱诵，传道书是在祝棚节来吟唱。所以犹太人选雅歌书在他们一个最重要的节期，就是逾越节来诵读。那我们可以知道他们何等看重这本书。那关于这本书它是怎么样编入圣经的所谓的正典，特别在旧约的正典的史编辑呢，在第1世纪啊，当时他们是有一些的争论。那有一位拉比哈，名叫阿基巴，那他在众人面前他强调，他讲到说雅歌诗集是一本在比喻神和以色列人民之间爱的诗歌。他说今天如果把雅歌这卷书删除了，那无疑是否定了神对以色列人民永不改变的爱。那以色列人民呢啊，还有他们的对神的回应，对他们拣选的爱，那这些无论是神对他们的爱或者是他们对向神的回应呢，这些好像都没有了。那所以呢，他的说法当时候就得着了许多拉比的支持，所以就正式的编到了旧约的正典当中。那他整个的内容呢，他们是认为由夫妻的关系来描述神与以色列人民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在许多先知书里面啊，也看见类似的用夫妻的关系来说到神向着以色列百姓的那个爱。那我们特别在雅歌书里面也看见是讲到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蒙爱的子民，那他们怎么样回应向着神的爱。那雅歌书呢是非常独特的一卷书，那它的写法、内容、作风跟其他的经卷都不一样，所以在解释雅歌书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分歧，有各种不同的看法。那大致来讲我们说有3种的解释方法。 那第一种呢叫做十义法，啊，他们认为读雅歌就要用字面的本意来去解它。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因为雅歌讲到好像是人间的爱情的故事，所以他就说这就是讲到人间的爱情，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没有什么寓意，也没有什么灵意，也没有什么更深的意义，是神就感动人就写一个歌颂爱情，来表达爱情的宝贵。那所以呢，在这一派的人当中呢，他们认为圣经是雅歌来教化人，要人尊重爱情。那这个叫做十义法，就是按照字面的他们来解经。那另外一种呢叫做寓意法。那寓意法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它所讲的事情其实没有这个事实，而是一个寓意，他们用这个当中呢来解释很多其他他们想要表达的事情。那在文章里面的人事物地点都不是真的，就是借来发挥。那但是我们知道十义法讲说就是一个爱情故事，那实在我们读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在圣经里面需要来歌颂这样的一个爱情。如果是用寓意法呢，很多时候他们所解释的可以按照自己所要讲的，讲到在胸怀里，他讲到是旧约和新约的中间啊，讲到很多方面律法，讲到说实在的，这个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可以非常大的范围来解释它，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那这个呢叫做寓意法。那第三种是我们比较接受的，叫做寓表法。那寓表法呢，它的意思是它这个字呢是一个类型或者一个模型，它是用一个模型出来的东西来说到另外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它有一个事实，然后呢它用这件事它再来比喻另外一个更深的心意。所以呢这种属类比哈，是用一个东西去说明另外一组类似的东西。那寓表法的解经呢认为在雅歌书里面，它除了这个外面你看见这个爱情这个故事以外呢，它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它除了描写人间的爱，它更讲到基督跟教会之间的爱情。那奥古斯丁他相信歌中提及的婚姻是指的基督与教会的结合。好，那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圣经有许多不同的翻译本，那翻译本在人翻的时候呢，常常在上面为着叫读的人能够更加的明白，所以加了一些说明。那这些标题说明目的就是让读经的人能够更容易的明白这段圣经到底在讲什么。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些标题是翻译圣经的学者们，这些专家们，那他们的意见把它标上去的。那所以你看见不同的翻译本有的时候标题是不同的，那特别在雅歌，因为雅歌不容易来明白，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就看见会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读不同的翻译本，它的标题所讲的可能是不同的，这是我们需要提醒一下的，它不是希伯来原文的内容。好，那在雅歌他讲到非常精彩的故事，那从这个故事的里面呢，我们看见他用诗的词藻、言语、字句来写出属灵的历史。雅歌很可能是一句古代戏剧的剧本，像是一个剧本一样哈。那我们下面可以试着来看一小段。那他的整个的剧当中呢，有男女主角，那也有一些的配角。那此外呢，有一群女子合唱团，那就是书中耶路撒冷的女子。那他又一小部分男生，那就是像巡城看守的人。那大部分的内容呢，是男女主角的对话，那也夹杂了女生男生合唱在其中。啊，所以雅歌呢有许多篇前后 它是互相关联的，是连接而成的。这些诗歌一句一句的，一幕一幕的，然后一个曲段一个曲段的，但它却是整个是连在一起的。它不像诗篇有许多是单独的，它这整个是连在一起的。好，在雅歌的这个故事，那通常呢有主要两种的看法。那第一个，因为它当中讲到有牧人，有苏拉密女，另外有所罗门，所以呢他是以牧人和苏拉密女为主角。那这个故事是怎么讲的呢？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爱情的故事。他是说到一个少女跟牧人的少年，他们本来就是相恋的。那所罗门王他看上了那个少女，就是苏拉密女，把她带回王宫。那王呢试图以美丽的言辞赢取少女的爱情，但是呢因着少女对自己已经爱的这位牧人少年他忠贞不二，所以所罗门王最后没有成功。但是他不因他是王他就强迫苏拉密女，所以他容许少女重新投入爱人的怀抱。那在这个故事的里面，虽然所罗门他是一个王，他又没有得着苏拉密女，但是呢他看见这个爱情是非常的伟大，所以他写这卷书来表达这个爱的纯真，就是苏拉密女他向着这位牧人的这位爱好。那在他自己虽然没有得着，但他却很珍赏很赞扬，他要把这样的爱把它记录下来，让他的子民学习，让后世的人知道。所以他在写的时候才华勇毅，越写越受圣灵的感动，那他写了非常伟大可贵非凡的爱情诗歌，那这是歌中的雅歌。好，这是第一种的故事来描写这个爱情这么的伟大。好，那第二种呢讲到是所罗门，也就是牧人。所以所罗门和牧人跟第一种不一样。好，第一种是牧人跟苏拉密女，所罗门反而是一个配角。那这个呢是所罗门，也就是牧人和苏拉密女，他们就是男女主角。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故事是这么说的。在以法莲地呢，所罗门有一个葡萄园，他托给一家以法莲人来经管。那他们的父亲显然已经死了，母亲呢有两个女儿，就是苏拉密女和她的妹妹。那苏拉密女在家里遭她哥哥们的苦待，他们使她放下自己的葡萄园去看守他们的葡萄园，又使她放羊，以致她的脸被日光晒黑了。某一天呢，有一个英俊的青年，是一个牧人的装束，那他来从远方来注目于女孩放羊。那这个牧人呢就和苏拉密女交友。那苏拉密女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就是讲到他的故事哈，他哥哥叫他看守他们的葡萄园，所以他被日头晒黑了，他希望这位牧人呢不要轻看他。他就讲到说，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那牧人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第一章第八节哈。那经过若干的时日呢，他们有了深切的爱情。那有一天，这个牧人忽然向苏拉密女这个女子告别，他应许她他会来迎娶她，可是他一去就好久的时间没有回来，也没有音讯。在旁人看来，他好像是受了牧人的欺骗哈，但是他深深相信他们的婚约是永不改变的。所以久等不来，他小慕不已，有时在思念中看见他的所爱。那有一天，以法莲的山路上尘头大起，车马络绎不绝，那像 女家而来。那所以呢，在这个情节当中哈，有一个使者来访问他，是奉着王命来迎娶的。那苏拉密女呢，开始的时候她非常的愕然，不知所对。等到她看见了王，她才知道，那这个王就是她所心爱的牧人，所以她发出了胜利的欢呼：“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那从这些故事的当中呢，那我们可以来看见，其实它有很深属灵的含义哈。那故事是一个情节，所以从这个里面，它预表的神的子民和神之间那个爱的关系，神怎么样爱他的子民，神的子民在爱里面的回应。那我们讲到说雅歌呢，它好像是一句歌剧的剧本哈，诗歌本，所以我们可以试着看一下啊，比方说它第一幕呢，场景呢就是在所罗门的王宫中，那这第一段或者讲到说这第一幕是由四段诗曲哈把它组成的，比方说它讲到一开始的时候是王妃唱的。第一章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那雅歌他的宝贵，历世历代有多少的圣徒从雅歌里面带我们进入属灵非常深的经历，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那我们从很主观的在属灵的路程上面呢，常常借着雅歌的话，他带我们往深处去。那在这个第一个诗段呢，从了王妃唱，然后是童女的和声，第四节，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甚是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好，下面是第二段的诗曲。那这一段的诗曲呢，从雅歌书一章第五节开始，是苏拉密女她所唱的。所以她在这里唱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幕，好像所罗门的幔子。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哈。”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使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我心所爱的啊，求你告诉我你在何处牧羊，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好像蒙着脸的人呢？然后下面呢是众人的合唱，第八节，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若不知道，只管跟随羊群的脚中去，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幕的旁边。好，下面呢是第三段的诗曲，第三段的诗曲。那第三段的诗曲呢，开始是王来唱的，就是所罗门王。第一章第九节，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你的颈项因串珠而华丽，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绣上银钉。然后是王妃唱，她说：“王正坐席的时候，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我以我的良人为一袋墨药藏在我的怀中，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为隐基底的，在隐基底的葡萄园中。”然后下面是王唱的：“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好像鸽子眼。”然后王妃唱：“我的良人啊，你甚美丽可爱，我们以香青草为床榻。”然后王的唱是讲到说：“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会子。”好，在这边就是他们在这里的对唱哈。那这是像一个歌剧一样在这里对唱。那第四个诗曲呢，第四段的诗曲是苏拉密女开始的， 他讲到说，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那牧人唱呢，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然后最后一段呢，是苏拉米女所唱的，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那这些都是我们常常使用的经节哈。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葡萄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好，那我们从这些的一段一段的诗曲，然后一幕一幕的演出哈。那这边呢，我们只是做一个像一个范例，但是是一个参考哈。那因为呢，这些所编辑出来的是当许多读经的人，那他们自己揣摩整个的情形哈。但是我想，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解经的一个像一个标准一样，就我们只是列出来像一个诗句。是一个一幕一幕的一个歌剧，然后把它展现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是大家稍微知道一下。那我们主要要认识的，从雅歌他所传讲的信息，然后我们在下一次呢，会从他整个的段落，从他的内容的本身，他属灵的意义，我们再来分享。那我们在信息里面讲到，他在八章的当中讲到基督徒从得救的那一天开始，离开了黑暗，离开了亚当魔鬼的国度，进入基督神的国里面，好像一滴水离开了他的水源，进入大海，与主合一哈。所以他一直讲到我们进到更深之处，然后直到最后被提与主来面对面。圣灵所以感动所罗门写这本书，把它列入经卷中，远远超过只是让我们知道一个爱情的故事。那他的目的呢，要我们领会到基督是如何爱我们。那这些我们呢，讲到教会，讲到神的子民，也就是苏拉密女所预表的。所以呢，神如何爱我们，基督如何爱我们，然后我们应当要如何来回应他，来爱主，来追求主。那基督爱我们的爱高超到一个地步，像人间呢，没有什么话能够来比拟。所以圣灵用一个婚姻的爱来做一个表明。我们在以弗所书也看见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讲到丈夫要爱妻子，来做一个预表，好像我们从一个人里面最宝贵神圣一个爱情的关系，爱里面的连结，他来讲到基督和人的像我们的爱。丈夫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教会怎么顺服基督，同样的妻子也要顺服丈夫。那所以这些呢，是用这样婚姻的爱来做一个表明。那因为呢，婚姻的爱算是人间最神圣、最纯洁、最高尚的爱。好，那第二个我们看见这本书里面所注意的，它不是讲到罪人的问题，是信徒的问题。它不是讲到不属于主的人，而是讲到属主的人。所以苏拉密的经历呢，它是代表个人的，讲到信徒从谢面主开始，一直到满足于和主之间没有间隔的那个交通。所以这个属灵的经历，你可以从个人的角度，你可以从教会的角度来看。那所罗门的意思呢，就是和平之君，这个也就是基督的名号。那苏拉密女的意思呢，是和平女。所以也就是说，苏拉密和所罗门，它本来是一个字，那只是 前者就是苏拉米是女性的名字，那所罗门呢是男性的名字，他的意思讲到和平，所以和平之君，和平的女之女哈，所以这两个呢讲到说他们很像基督徒和基督这个关系。所以信徒的生命是出于基督的，所以可以讲到说整个教会是他骨中的骨，是他肉中的肉，就我们和基督原来就是一体的。所以从所罗门和苏拉密女，所罗门是男性的这个和平的字，那苏拉密是女性的和平的这个字，所以代表他们两个人。那在雅歌的要字和要节，要字我们都知道他讲到最主要就讲到爱，讲到爱，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爱情的故事。那他用佳偶，那原文呢是女性的爱，他讲到良人，原文呢是男性的爱，所以基本上他的中心最关键的这个要字好像一把钥匙，能够把这卷书的经义把它开启，是讲到爱。而要节在二章第七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的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然后第七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第八章第六节，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那在这些每一句的里面，其实它都可以有非常深属灵的含义。我们今天是先这一堂做一个大概的总论简介，那下一次呢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和弟兄姐妹来分享它里面所代表的一些的属灵的含义。所以这三节我相信还有其他的哈，那都是非常重要的雅各书里面的经节。从属灵的经历来讲，那我们可以看见有三个阶梯哈。那第一个是起始的爱，在雅各书第二章十六节讲到说，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我们看见这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他先讲到良人属我，那下面他讲到我属良人。所以我们看这是非常美丽的，但是你如果深入去思想一下呢，他得着主的爱，又与主联合之后，他的表达哈，他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可是你看见说他还是以自己为主为中心，把自己是放在首位的，他看良人是为着他的属乎他的，所以还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哈。他讲到说良人属我，他先想到良人属我，我属良人，他属乎良人呢是放在次要的地位，所以重要的是良人属我。很多时候我们盼望得着主，这是没有错的，这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再看见他第二段哈，讲到成长的爱，从一个起始的爱然后进入一个成长的爱。他说我属良人，良人属我，在雅各书六章第三节这边讲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所以从起初爱的经历，然后他跟主之间呢有更深的联合，然后也有了十架对付的工作。他讲到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那这和第一次的表示是相反的。第一次是说他先讲良人属我，我属良人，那在第二个阶段呢他说我属良人，良人属我，所以我们就看见说他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为主，他愿意让 主来居首位，让主能够在他的前面。他看自己呢是为着主的，也是属乎主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生命的成长所带来的一个转变，哈，这个次序上的转变。那良人为他属乎他，就放在次要的地位了。所以他会先讲我属良人，然后下面才说良人属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从这些属灵的经历，哈，你看见从第二章，然后到了第六章，二章是一个起始的爱，到第六章呢，这是一个成长的爱，它还没有停在这里。那我们一直到了第七章，再看见一个叫做完全的爱，完全的爱。他讲到我属良人，这第七章第十节，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好，这边呢，他又有了一点的进步，哈，他现在不谈到，连提都没有提到良人属我。他因着信心和爱心的增长以及自己的消除，也就是说经过了十架的制作及生命的对付，他完全消失在主的里面，良人属我不成问题，倒是他的享受主的恋慕呢成了主要的问题了。他只知道他属良人，他的一生所活的是为着主而活着。那这是圣徒进到更深的经历的里面，如今活不再是为着自己，是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那他是为着主而活，为着满足他的恋慕而活着。所以这三节哈，讲到属灵经历的三个阶梯，从良人属我，我属良人，这是起始的爱，在第二章第十六节。然后呢，看见说我属良人，良人属我，这是成长的爱，这是在第六章第三节。然后在最后，我属良人，良人恋慕我，这是讲到完全的爱，是第七章第十节。那雅各书里面有非常多宝贵属灵的经历，要我们里面羡慕，要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不但认识，我们不但经历跟主之间的爱的关系，还要我们更深的去追求。所以这个爱是一直往前的，从开始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因为圣灵将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然后他在我们身上开始做深的工作，改变我们，叫我们一步一步的来转变，到最后我们看见活为着主而活，好像我已经消失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所要的，我们所想望的，我们所活出来的，让主他能够得着喜悦，一个完全的爱。好，这些是讲到三个属灵经历的阶梯。好，那我们在分段第八个点哈，讲到分段。所以在整个雅歌书的里面呢，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刚刚我们一起读的引言，所罗门的雅歌，哈，也就是歌中之歌。那在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第七节，起手的追求与满足。第二章第八节到第三章第五节，讲到脱离己的呼召与功课，脱离自己。那第四段呢，是第三章六节到第四章第五节，这边讲到与主同活。第五段是第四章六节到第五章第一节，是与主同升天，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升天啊。第六个大段呢，是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六章第三节，更深的功课与认识。那第七个大段是六章四节到第十三节，生命丰满的成熟。第八个大段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讲到与主同工。那每一个段落的里面呢，其他又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好，有不同的小段。那第九个大段是 讲到等候主来，特别是在背题之前，是第八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所以雅各书到最后第八章第十四节最后一节了，他在这边讲到，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好像这边让我们想到说，在启示录到最后二十二章第二十节，他讲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到最后等候主的再来。啊，这个是在雅各书最后一节，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那也说到了历世历代，从旧约到新约，我们无数的圣徒心中所等候、所渴慕的，到启示录最后讲到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跟主有一个爱的关系，有一个爱的连结，那经历主在我们身上最深的工作，己的消失，那最后我们完全为主而活着，讨他的喜悦。那今天主得着我们在更深处与他有亲密的交通，然后呢，到最后我们等候主的再来，新妇要装饰整齐，等候新郎来迎接新妇。那这是历史历代到今天众圣徒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等候。那我们雅各书的介绍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你用你的话来吸引我们，你自己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哦，让你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带我们进入筵宴所，带我们进入更深之处啊，与你联合，让你来到我们的里面，向我们启示光照，你向我们说话，你带我们一生经历，主，你是我们何等宝贵的良人。哦，叫我们单单的爱慕你，单单的为你而活。主啊，愿你用雅各向我们来说话，吸引我们全心全人来转向你，归给你的自己。我们单单愿意讨你的欢喜，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堂就停在这里。
主啊，你吸引我，我就怀抱随你，我心深深与主密切，纵然南风吹来，虽然北风掀起，却